这边就是补充刚刚我们寄送的内容哦。寄送不好读哦，因为它受限于这个文字哦，但是它又不能翻译的不是很优美，它要很优美，所以它有时候文艺上会不容易懂。导师陈牧师里面引的这一个。若从原生即无生，于彼非有生自性呢？那他有范文，那刚好福言今天就在讲这一个寄送，怎么来理解？那从藏文本身有人对他做了一个疏通啊，就从藏文本身，若从原生即无生，如果是依因缘所升起的诸法。就是无生，这是白话了哦。于彼非有生之性，意思就是，也就是说，应该就是这个应该是依文脉加进去的。什么叫无生呢？就是原生呢是没有自性的生，这个彼就是前面的那一个原生哦。原生呢就是没有自性的生哦，就是。于彼非有生自性，对于前面这件事情来说，说它是原生，就是无生，那换句话说，原生就是无自性，没有自性的生，所以无生就是无自性生了，这样可以吗？这个寄送它很清楚的说明什么叫无生，它用了两句话来定义。好，可以了哈。那再来就是，这是从梵文本身，所来说明的啦。就是如果某法依诸缘而升起，这个彼法就是某法啦哈。如果这个东西是这样的，那么那个东西呢，就是无生的。好，那这个也就是说，这个下面这就是彼的升起。也就是依于诸缘的升起，它的升起不是因为自性，不是以自性为因的啊。On account of 自性，就是它是一个句格，在梵文是一个句格，表达原因。它的升起并不是因为自性这样子，懂意思吗？它表达一种升起非因于自性。然后要表达这个概念哦，好，可以都，所以这个寄送就是要说明缘起即无生哦，那无生就是无自性生这样子。好，再来，那我空观里面一般在中观的这一个破我的时候呢。是用五求门的哈，五求门，好，那这一段导师先说明我是什么概念，好，然后再来说这个我执呢，又分成二种，好，那再来说明我空观所必应了达的意义是什么，好，然后再来依五门观我不可得，好。好，那先来谈我的含义啊，那这边有总说跟别释啊。好，导师一开始先点出来，我有二啊，就是普特伽罗我啊，跟萨迦耶我，这个两个很陌生的语词啊，是吗？萨迦耶。叫做有身见啊，卡雅就是身体了啊，卡雅是梵语，这个是音译。普卡拉就是一种流转出去啊，速取，这个玄奘大师翻成速取去，就是一个五蕴合合的这样的一种所产生的这种我执啊。我们来看 普勒伽罗我呢，里面的普勒伽罗它的意思就是速取去，取啊，去就是六道那个去了，取就是不断的在六道里面跑来跑去，取就是你往那边去，往那边去的一个另外一个概念。因为你为什么往那边，因为你要去，你要那个东西，所以你就往那边去，那什么概念，就是速就是不断在生死中受生，取大概有受了一个概念了，取去就是受生了，在不同的这一个六道或是五道里面的不断的受生，好，无论是自己别人出生，都有身心合合的个体，都可说有世俗的假有假我，也就是受假，也就是合合身心合合的个体，普特伽罗就是一种身心合合的一个个体，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一个一个个体呢，在流转，那我们总以为是实体性的众生在轮回，就成为普特伽罗我执，就是对于流转生死这样的一个现象，这种合合的一个组合体，对它产生一种实有，一个东西跑来跑去，就是换个服装而已嘛。这时候穿人皮，下一生穿狗皮，就变成一只狗，就是一个东西，有个东西不变啊，那你就是外表不断的在改变这样子，这如来藏里面的这个教学就有点类似，他举的譬喻就是，譬如妓儿，妓儿是什么呢？演戏的，那他穿有时候穿这个皇帝的服装，他就演皇帝嘛，他就是皇帝，对不对？下去，换上破破烂烂变乞丐，他就是乞丐了，那个人不会变啊，他只是那个服装在变，流转出去，有点像，但是呢，如来藏他有他教学的一个含义，这不能再混为一谈，虽然有讲得很像，好，所以对于这种在流转生死这样的一个和合的众生呢，我们会认为它是一个实有的东西在那边跑来跑去轮回，那这个样的一种观念概念就是普特伽罗我执，那萨迦耶是什么呢？这边的基句呢，主要是这一个卡雅啦，这个萨迦耶导师这边要表达就是萨迦耶这一个迦耶是基句的意思。我们身体啊，其实是一种种的基句而产生的一个组合或是一个结果嘛，对不对？好，在自己的身心合中升起自我的感觉，所以沙迦也是对自己的身体，与我爱我慢的特性相应，跟他人对立起来，这根本是没有了妄执，沙迦也见。这边有一个比较困扰的地方，然后就是前面导师说这个普特伽罗，世俗的假有受假，就是合合的这样的一个一合相，对不对？这边导师用一个受假，就是一种组合体了，受假。那这边呢，导师这个萨迦也是积聚在自己的身心合合中升起自我的感觉，与我爱我慢的特性相应，与它对立起来，那导师这边括号用一个名假，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都说我怎么样，我怎么样，对不对？主要这个名假就是说， 我这样的一个名称的概念、那我们会执着这个是一种真实的、你怎么可以骂我、对不对？这是都是从这个听得懂吗？你听到某某人真是王八蛋那个名字就跟自己连结在一起，大概 这一种萨迦耶就是跟这个名称是相连结，大概导师要表达这个概念了、因为这个我就是一个名称，懂意思了、好，这是根本没有的一个妄执、根本没有的一个妄执，萨迦耶见更没有这样的一个我了、好，所以这边做一个那个收摄归纳、就是对人呢有普特切罗我执、对自己呢自己也有一个身心合合的普特切罗我执、还有跟我相应的这个名称，主要是名称这一个部分、的这个萨迦耶我。所以导师在用一个这个是导师用名假嘛，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呢、这萨迦耶我对跟自己有关的这一些名称啊都很在意的，对不对、好，再来。再来叫明这个。要说明这一个具生我执跟分别我执了、就是前面我们谈的是我的含义、再来说明两种我执、普特切罗我执跟萨迦耶我执、好，导致说众生的世俗心境都是执我的具生我执，但这是直觉来的，极朴素的使我，到底我是什么，大都不曾考虑过。这个我跟自信是相基本上是同样的概念呢、你说我们没有自信见，导师在这边就告诉我们，这具生直觉就是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我一种也是一种自信的一个类别啦、懂意思吗、直觉。所以到底什么是我呢，我是什么呢，其实都没有考虑过真正去剖析、这个我其实不存在的、因为你到底我是什么，那你要定义是什么、好，那再来跟我们的这种生活的生命的经验来比对，哎，根本没有这样的一种特质的我、好，所以这个是具生我执、具生我执。但是到了宗教家哲学家里面就推论出不同样的自我，导致说这个是分别我执、但是作为生命主体或者是轮回实体的我，一定认为是实有的、不管就是这个主这个在我这边的一个分判还是属于分别我执的部分啊、作为生命主体轮回实体的我，一定认为是实有，这个是与它对立而自成的轮回而我体不变的、这大概是宗教家推论出来的啦、宗教家推论出来的、宗教推论出来就是他要解释这个生命的这种轮回的现象、那它里面有个实有的一个我体、与它对立而自成轮回而我体不变，这大概是宗教家要处理的一个部分，他们的理论、好，再来就是观我空所必应了达的意义是什么、好，那导师先说明 自我内涵的特性与自性一同，哦，所以这种我见，啊，其实也就是一种自性见， 懂意思吗？哦，破自性或是破我，其实是在讲同样一件事情不同的面向，哦，好，那这个实有、自有、常有，哦，也就是实依常为自我内涵的特性。如果说这是宗教家他们推论出来的我是这样的一个特质啦，哦，嗯，实依常，这括号应该是导师书里面的，对不对？大家有书吗？是括号是导师书里面的啦，哦，如果是我自己加的应该会变小，哦，嗯，大家查一下，哦，有，哦，有，哦，OK， 好，这导师自己加的，哦，好，那导师说这与执法有自信的自信定义完全一样，哦，就是我呢跟自信，自我跟自信是一样的，就是实是一，哦，自己存在啊，不需要依靠他，哦，没有他，哦，而且是常，嗯，所以约法说无自性，约众生就说无我，其实是可通的，哦，这边在说明法空跟我空其实是可以通的啦，懂意思吗？哦，这边导师就已经铺下一个他后面要讲的事情，我空通了，法空也通，哦，法空通，我空也会通，哦，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所以说为法无自性空，我无自性空，又说法无我，人无我，这边在 会通，为什么有些经论这么讲，有些经论那么讲，哦，那这个是导师这边要做一个说，为什么会有这样不同的说明的方式了，哦，那就是因为它可以相通，所以法无自性，我也无自性，哦，或是法无我，人无我，就是有法无自性跟法无我这两种说法了，哦，对于法有时候说它无自性，有时候又说它无我，哦，那主要就是自性跟我内涵，就是法无有实依常这三个特质了。那说无自性跟无我是一样的，是要否定实依常这样的一个特质，哦，好，那萨焦也我执又在这实依常的妄执上呢，进而说乐，所以我们一般讲这个常乐我净的这个乐呢，导师这边特别点出这个是萨迦我执的一个的一种特性了，哦，来自于萨迦我执，哦，萨迦也我执，哦，那就是觉得自身为独立的，就会觉得这个自由自在的，这是从一独立的，大概是从这一个一来的啦，哦，独立是从一，哦，所以这个乐是从这个一这样的一个特质再衍生出来的，也就是这个乐就是自由自在，哦，自由自在。其实涅槃有四德，大家知道吗？常乐我净嘛，哦，但是呢但这个自信他也讲这四种，哦，但他是实有的，但是涅槃它是一种描述他的一个境界，懂意思吗？哦，懂。好，那导师这边说从我也就是妄执的这个本性说呢，我是乐的，哦，那从我所表现的作用说呢，是 自我做主、自由支配的这种权力意志。所以萨迦耶我是以主宰欲而显出他的特色。这边导师在说明怎么样去认识到这样的一个萨迦耶，那他其实就是一种权力意志这样的一种新的活动，这就是萨迦耶的一个特色，萨迦耶我见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征，乐的，那还有本性是乐的，自由自在，那表现的作用就是我要做主才能够自由嘛，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我们要去淡化这一种萨迦耶我呢，那就是从这几个特质去削弱它，那这样会不会让人觉得说，那是会不会变得很没有主见？不会啦，不要坚持己见，你可以有自己的意见，但是不要坚持就好，懂意思啦，就是这一种自我做主自由，由我支配，我们大家就是讨论嘛，那反正讨论到最后，我们还是要认清我们的一个角色啦，如果我们是个幕僚的话，我们没有做决定的一个，我们只能建议啦，那如果我们是一个主管的话，那我们当然要做一个决定，这还是从因缘条件来说啦，因缘条件来说，好，那所以当一个这个主管的话，那我们要多纳不同的一个思维，不要坚持己见，但是如果最后还是采用自己的这一个主张的时候，那也是透过评估而来的，而不是坚持了，懂意思吗？所以这个可以从这样的一个理解，就回应到我们生活里面的一些跟人家互动的一个方式，好，老师说如通达无自性呢，通达十一常的我不可得，主宰的自在我也就失去存在的基石而浅出了，所以主宰它是一个比较内心发动的一种主动的一个新的活动，对不对？它需要有一个基石，就是这个十一常这样的一个我，然后才能够进一步的去主宰这样的一个活动，所以要破这个主宰的这个我呢，就是要去通达十一常的我不可得，懂意思吗？那这个是导师这个通达实际上不可而遣除主宰欲，那这个它有它的一个次第跟因果关系了，你就是说主宰欲是一种要透过去破除十一常这样的一种概念才能够破除的，我们能够破除的这个对象是十一常的我，那主宰欲是建立在十一常的我进一步而有了一种新的活动，所以我们没办法直接去这一个怎么讲去破除这个主宰的这样的一个自我，我们能够破除的是十一常的我，是透过这个不可得然后再来去遣除主宰的自在我，所以导师在这边也提出了两种层次了，是萨迦耶我，萨迦耶我的最重要的表现就是主宰，对不对？好，所以萨迦耶导这个又回应到前面说，萨迦耶我只是在这十一场的妄执上进一步产生的， 它是第二层，第二层的这个心理的层面啊、哦。第一层是觉得识依常，啊、哦，再根据这样的妄执，再进一步再产生一种自由主宰的啊。哦，好，那导师说这一些是观我空所必应了达的一个意义了，也就是它有这两种层次，这两种层次。好，那接着我们就再来看这一个依五门观我不可得，那这边又可以分成三段，分成三段。好，那导师这边提到凡情，凡夫的这种妄情啊，啊，所执的我，它有两类，第一种叫做集运寄我，第二种叫做离运寄我啊，也就是我即是运，叫集运寄我啊，离开这个运，别有一个我的存在，就是离运寄我啊，应该很好懂。很好懂，嗯，集运寄我基本上是断灭见，因为五蕴会坏嘛，对不对？坏了就没有了，嗯。那离运寄我，它是一种常见，五蕴坏了还有一个我存在，对不对？哦，所以集运是一种断见、断灭，离运呢是一种常见，好。好，那那种我执呢？哦，也就是跟如果是五求门来看的话，五阴是我，就是集运寄我，哦，离五运有我，它是离运寄我，我有五运，哦，就是属，哦，这个属就是五运属于我，对不对？我拥有五运嘛，哦，五运是属于我，这是属，在属是这个细数啊，等于这一层关系只有五蕴属于我啊，但是在五蕴在我中，我在五蕴中，那它就有两个啊，两个关系，所以叫做相在啊。其实属也可以相属了，我属于五蕴，五蕴属于我啊。但是在印度里面，关于这个五蕴的一种细数的关系，我是主嘛，对不对？五蕴是所属，所以基本上是只有一层的关系而已啊，哦。好，所以五求门里面第一个是集运，其他都是离运寄我啊，哦，其他都是离运寄我。好，第一门破集运寄我，以正理观察起来，自性有的我不能说是集运。即是五蕴的啊，哦，为什么呢？一般所说的我走路啊，我拿东西，我欢喜，我想象，我做什么啊，哦，我认识，都是不离身心五蕴的，对不对啊，哦？这些都是这一种五蕴的活动啊，我怎么样，我怎么样啊，哦，都是五蕴的一个，都是五蕴活动的一个。的一个认知啊，从五蕴的活动，我们知道我怎么样，我怎么样啊，所以一般的我执呢，都是执蕴为我的，宗教家才会离蕴寄我啊，因为他们知道执蕴为我会出问题，所以离蕴，反正你们也看不到啊，我说你就相信就对了，大概是这样的概念的哈。好，所以一般的我执都是执蕴为我，但五蕴是众多的，我是一的嘛，对不对哈？那蕴又是生灭无常，但是我是常的。那无常，我们又有执着，就会有产生苦啊。这边再提醒一次，在《阿含经》里面讲的无常故苦，这是针对有情来说的哦。苦是一种受嘛，对不对？这个滑鼠是不是无常？ 它不会苦。好，无常故苦是从有情，它有个前提，懂意思吗？而且它的前提是凡夫，因为执着，所以变化的时候你就会产生苦，懂意思吗？就是无常故苦，它是在对它的对象或是前提就是凡夫，对阿罗汉不用讲这个东西，他没有执着啊，干嘛讲这个？无常就无常啊，一点都不苦啊，懂意思吗？所以在我们在看佛经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一段话它有一个有些话它是有前提的，或者它有一个预设的一个立场、预设的对象、预设的一个情况。那如果我们不懂的时候呢，我们会错意啊，以说无常故苦。所以这个黑板也会苦，电脑也会苦，这个就不是世尊他讲无常故苦的一个含义。他因为导师在书里面，世尊说法，他绝对是跟有情有关的，他不太会去牵扯到这一个跟无情、跟有情无关的这些无情物了哈。讲到无情物，也是跟近世相对会有关系的情况嘛，对不对？好，所以众多的就不是一，生命无常就不是常啊，因为无常有执着，所以是苦，所以也不是乐啊，所以跟我的这个定义是不合的啊，没有这样的东西啦。如果五蕴是我的话，那跟我的特质就不一样，五蕴不能是我。懂意思吗？五蕴如果有衣常乐的特质，那它才能是我嘛，对不对？若要去说明什么东西是我，你就是要有这个特质。好，再来，如果真的五蕴就是我，那就不成为其我啊，要使大家失望了啊，因为五蕴它就是有这些特质了哈。它没办法成为我们是衣是常是乐啊，具有这些特质的一个我。比如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哈，食衣常还有乐这四个特质啊。好，所以五蕴它就没有我的特质，那大家就会失望了哈。所以五蕴不能是我啊，不。那一般的宗教家经过一番的考虑呢，大多数都是主张离蕴即我，也就是认为身心啊五蕴外别有是常是乐微妙而神秘的我。那导师在不同的书他有不同的一个论述，就是说关于离蕴即我他也是不可能的啊。那这边导师所提到的这一种思维呢，他是说以正理推求也不是离蕴而有我，因为离了无蕴就怎么也不能形容也不能证明我的存在，也不能显出我的作用啊，因为你说我在想，啊，对不对？这个是想蕴的，啊，我感觉痛，这是受蕴嘛，啊，所以基本上你所说的我，然后那些作用功能，都是五蕴的一个作用啊。你离开五蕴，你怎么样去说明这个我有这一些？作用或是存在，然后能显出这些作用啊，就是所以离开了五蕴，你不能形容，你也不能证明我的存在，不能显出我的作用啊。这个大家可以理解吗？啊，你离开蕴，你没办法去证明，那我怎么能够相信呢？啊？我们怎么可以去相信这件事情？离蕴有我啊。好，那怎么知道有我呢？啊， 这是第二门啊，众生执我都是不离身心自体的，并非如神学家所想象的那样啊。那有的这个固执离蕴有我，又另为巧妙的解说啊，有的说是相属的啊，就是五蕴是属于我啊。那我是我的工具，我利用的脚就能够走，利用的眼睛就能够见，利用的意识就能够明了认识。另外还有这个，这边在讲不同形式的我了，还有讲是相在的，比如说我比五蕴大，那五蕴就在我里面。那五蕴若比我大呢，我就存在于五蕴中啊、哦。好好，那导师还是就是同样一个原则了。你如果是离蕴即我的话，那这些都是不同的解说。离蕴即我根本就不能存在，你根本没办法证明啊、哦。然后你说是一个我在控制这个脚，你怎么证明呢？好，所以既然这些都是离蕴即我的不同解说，当然也都不能成立。它不能成立的理由就是前面这边所说啊、哦，就是离开了五蕴，你没办法形容，没办法证明我的存在啊、哦，或是显出我的作用，是离蕴即我，就是有这个问题啊、哦。那你如果在这个巧为解说，说什么我利用了这一个脚啊、哦、那我是什么是什么样子、哦、怎么利用、哦、你也讲不清楚，懂意思吗？大概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嗯，好，所以不相属也不是相在的、哦、那这相属主要是一种部下属于长官、哦、那我它是能够控制的嘛，所以五蕴是受我控制的。这是印度谈到这个相属只有一层关系，就是五蕴属于我，但是相在呢就可以有大小、哦、可以有大小的一个不同。嗯，好，那这边导师 主要是要说明这个相属跟相在关系，这边所举一些譬喻啊，比如说相属就是部下属于长官，相在就例如人在床上啊，这些都是同时存在而可以明确区别出来的啊。那如果只相属相在的我执离了五蕴，怎么也不能证明为别有我体，所以都不能成立。你说离开五蕴，那你怎么去描述去证明我的一个存在，对不对？你的我都是透过五蕴来描述的嘛，那你如果是相属相在，它是同时的，你一定可以区别出来，那你又讲不清楚。嗯，那就是虚妄的假的嘛，对不对？好，基本上导师教这边提示的这一种思维就是这样的一个进入了、哦、你说有我，那你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哦、啊，你说这个相在我相属是控制的，好，那离开五蕴，那你怎么去区别这两个、哦、你说你描述都要靠五蕴来描述，那你如果是相属是两个别体，你应该可以同时可以被区别出来的，那你又区别不出来，那表示是、哦、不存在的、哦、不能成立的。好，所以经这样的一个观察就知道这个我、啊、就这种五种形式就会含遍所有我的一种形式，就这几种形式都是不可能的、哦、如果真的有我的话都没办法存在，不是矛盾就是没办法证明、哦、是故 所以并没有终身妄执那样的我体，不过是依身心和合相续的同一性而假名施舍。这假名施舍就是佛教所说的假名我。哦，好好，这边解说导师这边提到，哦，就是我执呢本不出这二类，就是集运跟离运。哦，那后来佛法中有一个部派叫做独子部，哦，那他就在另外不离运也不集运，哦，前面的我就是不是离运就是集运嘛，那他说哦，我这个是既不是运也不离运，不可说我，的不可说我。好，那导师说这是误解世俗的假施设我为自相有，执假为实的分别妄执。那独子部在佛教里面有一个外号叫做富佛外道，因为佛法是讲无我，他跟告诉你一个有一个不可说我。但我们要去理解他为什么要讲这个东西，因为他要解释这个生死流转这件事情。你若生灭，一般人没办法想象的，你生灭你怎么流转？懂意思吗？哦，所以他就要施设一个这个东西，有个东西在那边跑来跑去，一般人就很容易理解。那其实这个就是跟外道的这个神我的说明是一样的啦。哦，那佛教你讲无我，人家没办法理解，你说无我又说生这个流转生死，那他觉得这个怎么可能呢？哦，所以他这边就是为有一类的众生，就说哎，那就是这样子的，不离运不集运，有一个我。哦，所以这个执假为实呢，执这个世俗的假施设我，认为它是一个实在的。哦，这个叫这个假就是世俗假施设我为实。所以这个假是什么呢？这边给大家标两种色块，就是这个假指的是世俗的假施设我，就指这个假施设我呢为自相有。自相有就是自己不需要靠别人就存在了，哦，就是自信啊。自相就是自信或是自体的一个概念。哦，好，那所以这个五求门大概就是这样的内容。后面要谈的就是二空互成。哦，那它的内容可能我们剩下时间不容易谈，我们就先到这边。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呢？因为之前有人有问到说，哎，没办法证明就不能说它存在，大家有没有这种疑问？哦，这个佛讲这个业啊，好像我们也看不到啊。哦，但是我们怎么讲，在佛教里面如果有天眼他可以看得到的啦。哦，这种业力啊，生死流转，生命从就是有后生，有前世跟后生这种生命的这样的一种流转啊。哦，我们现阶段的一个能力是没有办法，但是当我们能力提升的时候呢，你是可以看得到。哦，在南传的这个在教打坐，有一派他就是要教你去观过去世。哦，懂意思吗？那你有过去就必然有未来，因为它是一世一世的嘛，你从某个时间点往前就是过去，那一个时间点后面就是未来。懂意思，但是从现在这个时间点看都是过去了。哦，所以他是可以去所谓的经验到的了，跟这个我他又不太一样的一个情况。哦，好，有没有问题？哎，请。是是是是是。
其实也是透过阿般涅 透过属性来让那个相明确，就是正面，让它明确之后
是。啊哈，是是。
就进入到光。
啊哈。啊哈。
然后，这后面就是靠个人，然后就后面自己站里面。
是是。
就是师父这边提到，也是属于所有的那个止跟观的修学。
这边主要是观的哦，嗯。对，
进入观的时候，因为刚刚师父提到的，就是像不管是观无学、法空、空，
对对，
就不太像这种南传，
是是，
像去观那个相的变化
啊。逻辑的思维是是，像不容易取，是是。这个有时候是跟我们的一种相应的方法是有关系了、哦、那当然这个所谓的声闻的禅法，它就是透过这个五蕴啊，它有个对象嘛，对不对、哦、五蕴作为对象，它们主要就是从这个观生灭无常起业，你要离你那个爱着那个力量，就是去业起这个业，然后离这个爱着。那中观它这个方法呢，如果从我空观来讲，它还是谈到蕴的一个问题，还是透过这个色受想行识 这一些这一个相状都是有的，懂意思吗？你可以 你有安止的时候，你可以观察到我们色法的一个活动，色法的活动，它其实是生灭很快的，可以吗？哦、受心这个觉受，它也是一种不在这一种无，就是在变化，而且它是一种依于条件的一种变化而变化的啦、哦、其实对象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哦、但是呢声闻他观察这一些东西的一种无常，他要跟苦连结，就是要起厌离，懂意思吗、哦、那佛教这个大圣的一个观法，他是要去看啊，原来没有一个自信可得，不，他要去透出那个不可得这样的一个智慧了，懂意思吗？你不可得，你就没有能离跟所离，你懂意思吗？所以你从这个厌离的一个角度来讲，他声闻他就对于这一种利他的事业，他比较没有那个动力、哦、那你能够了悟到这个能执所执不可得，懂意思吗？那你升起这种无所得的智慧，然后你再透过这个跟慈悲心的一个结合，懂意思吗？既然众生不可得，你会觉得累也不可得，懂意思，就是说你种种东西都不可得，因为我们度众生会遇到很多挫折跟困难的，是吗？菩萨确实，但这个大圣他在教这种不可得，那连疲劳这样的东西也是不可得的，所以他要破除这种不可得，你能够产生一个无穷无尽那种精进力的一种产生。那大家透过慈悲心的一个 推动结合了，哦，懂懂意思吗？那声闻他因为他觉得这个世间太苦了，他要厌，但他又有执，所以你要去看出他的一个缺陷，就是要看到他的一个缺陷，然后起这种厌离心，把那一种爱着，因为厌离心跟爱着是两个不一样的一个方向，就把它给，他是用另外一个力量把爱着把它破除，懂意思吗？有一点把那个拔草啊，把那个草把它拔掉，把那个爱着用一种厌离的力量把它拔掉，哦，那大圣观空它比较像什么？它把你融化掉，把你融化掉，消融于无形啊，懂意思吗？哦，它那个感觉，这个当然是个譬喻啦，它可能它不是非常的精准，但是它有一些概念，稍微你可以去稍微这一种去感受一下，就是对象都是一样，但是他的一种进入不太一样而已，还是从五蕴嘛，对不对？好，这心经也讲照见五蕴皆空，好，就是实有的自性不可得，这样子有没有解答到您的问题？一样，都是一样的，好，没有什么差别，只是说这个观的进入不太一样。那但这个是一种这种思维啊，它是一种你要思维到这个道理通透，理要先通，理通的时候，你遇到这个境的时候，你才能够契合。要不然你看到这是什么，傻住了，你没有跟那个理契合那样的一个基础，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这些东西都是成为我们要去弃物的一个前提，你必须要懂这些道理。这些道理，当我们去经验到的时候，哎，确实是如此，确实是如此。就类似我们看地图要看的时候，哎，到这边确实要左转，可以看到什么？哦，大概就是从这个地图里面清楚之后，你进到里面，你才是哦，原来确实是如此。所谓的去这个证，就是去确认这个道理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哦，所以它是有这不同的进路了。那声闻它就是无常一条路，哦，那它是可以直接感受到，但是我们这边讲的是一种无自性，它又更深彻，所以需要透过这一个逻辑思维，慢慢的一个入心，因为这些逻辑思维是跟我们的平常思维是两回事的，我们从来不会这么想，我们都是另外一个方向，所以你必须要这一个思维的一个方向，把它建立起来，变成是一种所谓的习惯性了，懂意思吗？好，那这个习惯性有助于我们这个烦恼的一个调伏。明白这个道理，烦恼调伏，你的心就能够安止，因为你要离五欲弃五盖嘛，对不对？那这个东西就是都是相辅相成的，慢慢的进到这个止观双运，你一定要止观双运，你才能见到真理，大概是这样的情况，可以了。好，我们超出一点时间，好。好，非常好，就是提出来我们可以做一个讨论，把一些概念做一个澄清。好，没时间了，我们可能下一次看起来好像还有一些问题，哦，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感谢大家。